守望的夜里如何？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0年7月22日星期五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莱克波特所传讲的信息 Watchman What of the Nigh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722。非常感谢罗伊弟兄，大家请坐。那我刚才那在幕布的后面，那真的是非常享受那美妙的歌声，那你们喜欢吗？唱的真是好。那愿神祝福这些年轻的孩子们，那如果有明天，他们就是明天的何捆。那不久前罗瑟弟兄过来，那因为紧急的事件他拉我去了医院，我想我肯定要迟到了，但结果并没有迟到。那他对我说，那他会临时补上的，我知道他很擅长这么做。那今晚我们很高兴看到大家在这炎热的夜晚聚集在一起，那我们也很高兴听到了昨晚聚会的报告。那我想知道这里是否有人能够来表明，或者说愿意举手来表示昨晚那由于新的事工祷告过的人感觉到自己的症状那明显的改善了的。那让我们来看看那些经过祷告队列的人，请举下手。很好，不错，非常的好。好的，那有人告诉我说昨晚坐在轮椅上那瘫痪的那人，那今晚就坐在会中的某处，那已经不再坐轮椅了。那我们很高兴的知道这一点。那弟兄你在哪儿？能举下手吗？无论你在哪儿，那位弟兄昨晚在，哦，他就坐在这儿。感谢归给神，那很好。那这就表明只要你让那一点的信心开始去行动，那这个事工是为了咒诅那些的疾病。那你注意到圣灵做成了什么吗？当他告诉我说首先那是要为病人祷告，那我当时抱怨，我说他们就是不会听我的，因为我没受过教育。他说正如摩西被赐予了两个迹象，你也将被赐予两个迹象。那第一个迹象是叫人们把手放在了手上，如果说出他们的问题，那他们甚至能够看到反应，那了解到病是否离开了。那瞧那成了，那就必须得留意，那成为了一种的娱乐。那接着说，他们若不愿意相信那个，那就会有另一个的迹象。那是你生来就有的，你会见到异象，知道人们曾经做过的事，他们的一切等等。我说那正是我来这的目的。他们告诉我说那是错的，因此他把圣经拿给我看，那就解决了。那我一直在盼望着那个日子的来到。那今晚在场的有多少人记得？那当我第一次到西海岸来的时候，那我穿过了南方，那只带着那个给人按手的事工，那你们记得那吗？那只要看看朋友们。好的，那么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们主对我说会有另一个事工，你们记得吗？那只是辨别人心的事工。那这些事工在世界各地都完美的运行。瞧，那一个是去到了那个时候，那另一个也是在他的日子发挥作用。那稍后若有机会，那我想告诉你们最近发生的事，那他带入了一个新的事工，我想只是说出这道，那他带来，那他会把这个再一次放回到了人们的身上，那只要他们按正确的态度过来并且相信，这就必定会发生的。那多少人读过这本书，那书里边的内容？好的，那这里有人读过我的生平故事这本书，那当时是一个，那对我来说，那我生来就是为别人祷告的，那让他们相信你在祷告时真诚。他说那么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在你祷告面前站立。那你听过那个吗？那你肯定听说过。好的，那这些的迹象和奇事，那显明了过去将来那要成就的是什么，曾经是什么，那所有的东西那是弥赛亚那已经进来的印证。那让人们他向人们显明，那我已经对他们传讲了真理，我被呼召要为病人祷告，那是主要的，为病人祷告。那如今这第二个时空正在离开，第三个时空正要进来，因此我真的感到非常的高兴。那明早是基督徒商人协会的早餐会，那我猜他们已经宣布了地点在哪儿，那希望你们都能参加，我想再听到那些的歌唱，所以我们期待在那里度过很美好的时光。那来杯咖啡啊或什么的，那无论他们准备的是什么，还有煎蛋的等等。那然后那若主愿意，明早在早餐会上我要来讲道。那若主允许，我想讲借着这杯 来就近的交通。那若是主的旨意的话，那明晚若主愿意，我们再回到这里举行那另一场神医治的聚会，发放祷告卡等等。我不知道主要做什么的，今天下午发祷告卡了对吗？我想是发了。好的，那我们看看今晚主要带领我们做什么。那无论是辨明的事工还是继续其他的事工，那或者要我们做什么，但每天晚上我们都为病人祷告，那相信神要拯救灵魂。那在我们就近神的道之前，很多人那可以拿起圣经，那这样翻开封面，但只有神能打开神的话，那叫只有神，那他是不能被随意思议解释的，只要读并相信他。那现在在我们就近之道之前，让我们低头与作者交谈一下。那今晚谁有特别的请求的，只要举手说，神呢，今晚请纪念我，愿神满足你的请求。看看这些手，这是一个大的日子，依然是一群有需要的人。宝贵的主，我们最仁慈至圣洁的天父，你再一次使主耶稣复活，在圣灵复活的大能中将它呈现给我们，今晚与我们同住，做工确认他的道，显明他在地上时所做的一切，说没有这蒙福的确据，相信他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我们并不是在服侍死的信条，我们也不是在释放偶像或死去的神，而我们的神永远活着并与我们同住。哦，我们多么的感恩，知道在这个时候，在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时，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我们有着伟大救恩的磐石，有稳固的魂的锚，我们晓得我们无需猜测，我们的神活着给了我们这些应许，在我们中间显明自己是活的，并准备回应我们的祷告，只要是在他神圣的旨意还有应许中，他就必满足我们内心渴望的一切。主啊，今晚我们特别为那些生病的和受苦的人祷告，也为我们刚才在医院为这祷告过的那宝贵可爱的人祈求。他躺在那里濒临死亡，当我们按手在他身上时，就看到生命在这里面重新运行了。我们全心相信那人必要活了，因为你给了我们一个应许。主，我们尽一切所能全心献上我们的服侍，借着信心相信你会应允我们的请求。主啊，今晚我们求你带着圣灵，带着这道，照我们需要的对我们来传讲。你知道我们的心思，知道我们需要，也知道我们举起的手所代表的身体的状况。我们求你应允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纪念那些在家里正从病中康复的人们，以及那些不能前来的人，然后祝福我们在这里聚集的人。当聚会结束，我们各自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愿我们就像那些来自以马忤斯的人一样，看见他的复活后所行的迹象，就像他在受死前所做的一样。他们说，当他在路上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边燃烧吗？愿我们奉他的名，为他的荣耀而求，阿们。那小从中来得到一段的内容，那我们想请你们今晚留意那圣经中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那请我们打开以赛亚书，翻到以赛亚书第21章，来读第21章11节。论杜马重担的预言，他从希尔呼叫我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 那一定是个很糟糕的日子，也许是个炎热的日子，那一切都那么令人困惑，似乎一切都不顺利，城里一片混乱，因为从塔楼上一次又一次的传来了警告，说敌人正在逼近，但这座城已经完全的陷入了最终，我们甚至都不愿意听那塔楼上守望者的声音。尽管他已经说了，我看到他们战车的车轮扬起了灰尘，我看到在阳光下他们闪闪发光的盔甲还有剑，但他们不愿意相信，因为他们已经完全的陷入了最终。那当一个地区陷入最终的时候，人们就不愿意听到任何的警告或令他们感到不舒适的信息。然而同样的声音还是照样传来，一次又一次的警告。那当夜晚开始降临时，也许年轻的女孩子们来到城市广场周围公共水井边来打晚上的用水，这是那个时代的习俗。那年轻女孩子们去井边取水，那早上早些的时候还有下午晚些的时候，那这是作为白天的供水，然后是晚上还有夜间的供水，那是用于烹饪呢，那还有做其他的用途的。那当这些年轻的女士们，那街上的场景是这样的，我们能看到他们来自城里不同的地方，当他们聚在那里时，那么听到一阵的轻笑，说你们听说了吗，那个塔上的狂热分子说了什么，他想来吓唬我们，他想警告我们说有敌人逼近了。那你知道，那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悔改，要披麻蒙灰。那他们会说，我们才不会披麻蒙灰呢，我们也不会悔改，因为我们不相信他的信息。我们相信那今晚我们要开一个派对，我们要穿最新潮的衣服。那你觉得我们会让一个狂热分子站在那里告诉我们该如何的穿戴，该做什么吗？我才不在乎他说了多少次，我才不在乎他发出过多少严重的警告，我依然要去派对。那尽管我不愿意这么说，但今天的情况跟那个时候有点像。无论你告诉了人们什么，他们依然还会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的。他们固执己见，他们直往前冲，无论你如何的警告说敌人要到来了，或者是主的临近，他们都还会像过去一样我行我素。他们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们迷恋厌乐，他们想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你要是想纠正他们，你就成了狂热分子。那尽管如此，这声音依然会呼喊，神会在他的塔楼上设立一个守望者，他会发出警告。那酒馆里那些年轻的男人，那他们那推杯换盏，说 Jim 你听说了吗，那今天敌人要来了。那他们是拿这个来取笑，那说他们粗俗的言论，我们比这个清楚多了，我们这个国家有最好的军事体系，没有任何的敌人能够搅扰我们的，我们的要塞里边有守卫，我们的城墙也是一样。那塔楼上的那个狂热分子，我真希望他们把他给赶出去。那你知道，在那些只为眼前的日子而活的人中间，传讲真理从来都是不受欢迎的，他不愿意相信真相。但圣经上说，你们必晓得真理。 我为此感到多么的高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你可以成为一名囚犯，或者你可以成为拒绝真理的囚犯，那或者那可以因为认识真理而得之自由。那当夜幕开始降临，我可以想象他们聚集在那个特定的地方，那当那夜幕开始降临的时候，他们准备举行舞会啊，或者是派对，那个几乎就是他们全部的兴趣了。那今天有很多人只对这些感兴趣，那当我想象那位守望者，那可能会带着一小群信他的人离开那里，那我真高兴，那今晚我们依然有真正的守望者，那他们正在预备一小群人，准备日子一到就离开，因为麻烦要来了，要为即将到来的麻烦做好准备。那忠诚的守望者，他们正在看守神的羊群产业，警告他们为逃离做好准备，因为这将是一个没人逃脱的时刻。那当氢弹的氧弹袭击这个国家时，你根本无法逃脱了，你唯一逃脱的路就是远离的。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带你离开，那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把我们带离提上去到听不见的看不见的地方。那正当那也许那舞会开始得很好，那年轻的女士男人们他们跳舞，那已婚的妇女那跟其他女人的丈夫在跳舞，那反之亦然，那他们推杯换盏，他们玩得很开心。那接着也许有些现代的那好莱坞的华检员或电视上的那些模仿的人，那站起来讲一些那关于塔上的那个人的笑话，说今天你听见了吗？那人们今天仍在说同样的话，那并没有什么分别。魔鬼总是取走他的人，但从不取走他的灵，那他会继续住在另一个人身上。神取走他的人，但从不取走他的灵，那他会临到别人继续存在。那所以今天同样的灵仍然存在，那我们对这些的事儿并不是视而不见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听到塔上的那个人，那就是圣灵的声音，那是对我们的警告就好了，要逃离即将来临的愤怒，做好准备，因为时候近了。那就在其中，如同尼布甲尼撒王的那大的醉酒的筵席，我们发现当他们那些模仿者们那继续他们的嘲笑，那些满脑子厌乐的人，那他们对生命毫不认真时，那突然间那守卫在城门口被砍倒，那士兵们我们冲了进来，拿着枪矛，那有的挖弓，有的用投石器，有的挥舞着刀剑，那他们赶着战车冲进城里边，那他们冲进舞厅，那年轻的女人们被强奸，他们为那些要做母亲的腹中的胎儿的性别打赌，然后活生生的抛开，让孩子的头被撞在墙上，男人们在他们中间被屠杀，那一切都结束了，就因为他们没有认出并听从守望者的警告。神在圣经里边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谨慎，确保他们得着正确的喂养，为主的再来做好准备。哦，当那午夜的呼唤来到时，那就结束了，这何等的令人悲哀，让我想起了今天前读到的一个关于亚利桑那州淘金者的故事。那他是那种那一心淘金的人，那想一夜暴富，所以他就进入沙漠去淘金。那就说在淘金的过程中，那故事是这么说的，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金矿，那一夜之间 他就成了拥有满满一袋金块的亿万富翁。那他把驴子装好，那他跟他的驴还有忠诚的狗要一起重返文明。那汗水从他脸上飞溅，他眼睛闪闪发光，他准备要在余生享受快乐的时光了。那所以当他那开始那走进目的地时，那人们说那里有一间废弃的小木屋，他就走进了这间小屋，那把钱那摊在一张桌子上，那旁边点着一支小蜡烛，那他看着这些金块，但是却不知道有人在偷偷地观察着他。那就在他躺下准备睡觉的时候，那就在他要进入梦乡时，他忠诚的老狗叫了起来。那他正躺在枕头上想着，哦，明天我就要把这些那金块换成现金，那我要买那要大的轿车，喝上等的威士忌，那做所有的这些的事儿，享受美好的时光，那到每个舞厅去，那想象着所有他想做的事儿，做着白日梦，他的狗一直叫个不停，他走到门边打开门说闭嘴，那只狗呜咽了一声，那就拴在一根绳子上，他试图警告主人，但他又回去躺到了床上，那狗又开始叫，然后他一次又一次的吆喝着狗说闭嘴，我不想听你再叫了，今晚我要做个美梦，那明天兑换金子之后我就要享受美好的时光了。那最后这狗又叫了起来，他真的生气了，他走到角落里边，他拿起一支双管猎枪，他的双筒全拉对着狗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他说这就把你解决了，反正我也不需要你了。他放下了枪，躺在床上双手交叉，他闭上眼睛沉沉的入睡了。那过不久门被轻轻的推开了，有人悄悄的穿过房间，用刀刺进了他的胸膛，拿起黄金带着他走开了。哦，他做了什么？他杀死了那警告他的声音。不要让我们这么做。哦，那圣灵的声音日复一日的警告教会，我们正在临近主的降临，让不要因为忽视或拒绝他而阻止了这声音，让我们留心他给我们的警告。神为他的产业设立了守望者。我还记得1933年8月16日下午两点，我的意思是6月16日下午两点，那我刚被任命为一间浸信会的传道人，那举行了我的第一次复兴会，有3000多人参加。那接着了那个下午，我在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的斯普林大街脚下的河岸上给500名新相信的人来实习。那报纸的摄影记者们来了，还有许多教会的人，那岸上大约站着7-8千人。我走进水里，那唱诗班唱着那首伟大的老歌，在约旦河边我站立，满眶泪光盼望，迦南美地是快乐之地，我的产业安放。那大约是第17个或第18个人，那执事和理事们领着大家走水中，其中一个年轻人叫科尔文。当时整个的天空就像黄铜一样，那玉米都枯萎了，已经3个星期都没有下雨了，哦，庄稼在受苦，那天空就像铜一样。那我带着这个年轻人对他说，你相信主耶稣，接受他为你个人的救主了吗？他说是的，伯兰弟兄。我说我前几天在祭坛上见过你，你确定吗年轻人？ 他说我确定。于是我拉着他的手，让他的脸朝向岸边，宣布了他的名字，并求神祝福他的一生。我正准备给他施洗时，我听到有声音说抬头看。那我当时吓坏了，我以为是岸上有人在说话。我当时只是个年轻的传道人，那还没结婚，我未来的妻子正站在岸边拍照，那就是我儿子比利的母亲。那我又听见了那声音，那第三次他说抬头看。当我抬头朝天望去时，那在一个大约十平方英尺的地方，那天空中就像有蓝色的水流动起来，那从了如同蓝色的水流动当中，有一道光从天上降下，人们开始尖叫，许多人晕倒了。那的声音说，正是约翰奉差遣下面宣告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你的事工将在世界的范围宣告基督的第二次到来。那之后，那当然那篇文章马上就被美联社刊登了，那去到了加拿大和其他的地方，那就这样发生了。从那时起，奥罗罗伯茨等人兴起来，一场复兴席卷了全球，而且仍在继续。因此我认为今天伟大的圣灵，他仍是最初的塔上的守望者，他仍然是那警告的声音，要预备见你的神。每次你看到一根白发，那都是你必须见神的迹象。每次你听到救护车穿越街道，那都是你必须见神的迹象。每次你经过一个墓地，那都是你必须要见神的迹象。总有一天你必须要见他的，现在就预备吧，因为时刻已经近了。守望的旧约中守望者的职责是什么？守望者是那个登上城市高塔上的人，他站得很高，比所有的步兵都高，因为那是他的岗位。那为了让这人爬到上面去，他必须那都有良好清晰的理解，他必须有很好的视力，他必须警醒，他必须得明白星象，他必须满足许多的条件才能成为一个正确的守望者。我担心今天我们会让一些看不了多远的守望者担任这个职分，他看不到即将到来的灾难，无法警告人，因此一个不合格的守望者会很快导致这个城市被毁灭，因为整个城市都仰赖这位守望者。神的守望者就像在那在圣经里边，神的先知被看作是鹰，鹰那他可以比其他任何的鸟都飞得更高。那一只隼试图跟随鹰，只会在空中解体的，他永远无法达到那儿的，因为鹰是为了那个目的而特别被造的鸟。那如果不是那样的话，那么当他飞上去时，羽毛都会散落下来。你曾试过把鹰翅膀上的羽毛拔掉吗？呵呵，那他们那些的羽毛极其的坚韧，因为他们要在这些羽毛上承载他们的雏鹰，他们必须得飞得很高。那如果他飞上那么高却没有视力能望远，那他飞上去有什么用呢？这正是我今天的看法。如果我们教育的传道人，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属灵的洞察力，能够望远，那看到危险来临给出警告，那教育他们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如同你给金丝雀补充很好的维生素，让它的羽毛长得很好，却把它关在笼子里，你给它补充维生素有什么用呢？如果今天的神不是一样的，那学习到过去是什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我们否认圣经一切的大能，那学习圣经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必须为这样的事情装备好。那这个守望者那得上去，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那应该警告人们所面临的任何潜在的危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当时伟大的守望者。那我们注意到在他地上的旅程中，他更多谈论他的第二次的再来，而不是他的离开。 他提到他的第二次再来比提到他的离开要多得多，提到了许多次，在十字架的阴影下他一直在谈论他的第二次到来，并且警告人们在这第二次的到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他是守望者，他是守望者的首领。那么如果我们看到那对他来说那么重要，那就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那掠过了那点去谈论他的再来，那么当我们看到他所说的即将成就时，我们更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呢？那如果他的受死，那还有他的痛苦都如此的伟大，那么他的第二次到来岂不更加重要了吗？这甚至让他略过了他的受死，去警告人们关于他的再来。让我们来听听他说了一些的话。他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要怎么样。他说在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的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了方舟的那日，那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走了。不知不觉，为什么不知不觉呢？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挪亚警告的声音，却称他是狂热分子，就因为他有神真实的信息，那是超自然的。天从未下过雨，使用地上的水来滋润菜蔬。但挪亚说有雨要来了，不在方舟以来一切都要被毁灭。他站在方舟的门口宣布这毁灭的信息，却被人嘲笑，被讥笑，被人取笑。今天这位立约真正的使者就站在门口，耶稣是救恩的门，那唯一的门，宣布他是逃脱审判的唯一的途径。那人们说，那当时有好奇窍的人，那今天也被有好奇窍的人，那他们怎么样的疯狂宴乐，那就看着今天的世人是怎么样的。主说将会有那海中会有波涛澎湃，那看看今天的海啸，那历史上从未听说过，那海浪冲上海岸杀死了人，那多处都有地震。那我这里边那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我忘了地震已经到了何等的地步了，说每隔几个小时那世界就有那多少次的地震，那一直在发生，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小小的地壳正变得越来越薄。那人们还是继续的照常生活，说根本没有地狱这种的东西。那么抬头看叫神的脸，却否认地狱这种的东西存在，而自己却正坐在他的热锅上，喷发的火山，那地球那偏离了轴心。科学告诉我们说海洋的底部正在变浅，那北极的地势正在变深，因为地球在膨胀。哦，地球快要生产了。人们看到这些的事情，他说在末世会有动荡不安，将没有和平，要处在如此不安定的状态。看看今天每个国家都吓得要死，到处都设了无线电电视的屏幕，我意思说到处那都设有雷达的屏幕，要观察某个地方是否有导弹发射。那一旦第一颗导弹发射，那到处都会有爆炸，因为每个国家都准备好了，小国不能再被忽视了，因为他们拥有跟大国同样的东西。那这是不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一个导弹被错误的启动了，那会怎么样？那他们开始飞行，经过其中的一个雷达屏幕，弟兄他们就开始拉动拉杆，导弹就会发射。你读过汤姆希克斯的时间的行进吗？那他在那本书里边有数英里长的导弹队列的照片，那准备就绪，那指向了世界各地，其他国家有导弹的队列指向全球各地，总有一天有什么事就会发生的，他们会同时发射，那会发生什么？地球根本无法承担， 守望的，夜里如何？今天是时候了吗？夜里如何？看到这些事儿即将发生，我们今天何等的需要一次觉醒，需要一个觉醒的复兴，但我们不可能有了，因为时辰已经过去了，各国已经犯罪远离了他们恩典的日子。我相信我们不会有任何伟大的普世复兴了，那个会在犹太人中发生，但对外邦人来说不会再有了。圣经没有这样的经文，我们正在盼望着许多的事情是在教会离开之后应许给犹太人的，所以我们在随时仰望弥赛亚的到来。我们不知道这要在什么时候发生，但这在提醒我们准备好听着警告的声音。哦，多么感谢神的恩典，还有他的交通。是的，可怕的景象，大海在碰轰，人心充满恐惧，惶惶不定，邦国又困苦，所有这些事都要发生，而我们看到了。主说教会将会自高自大，任意妄为，爱宴乐过于爱神。那看看这周围，爱宴乐过于爱神，不解怨，爱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那好讥诮的人，哦，今晚要听从来自荣耀宝座的圣灵，借着复活的大能向每个信徒的心中来传播。准备好，因为时辰已经到了。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过于爱神。如今我们在教导世界将会怎么样？没有和平，国要攻打国，国度要攻打国度，所有这些事都要在世上发生。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群疯狂追求宴乐的人，一群不爱神而爱宴乐胜过爱神的人，他们依然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中的大能。这等人你们要躲开，只是一种宗教的形式，称自己是宗教的国家，拥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中的大能。其中的大能是什么？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神使他从坟墓中复活，并且今晚活着在我们中间显现。神的大能，肯定的。那对教会他说，你们会得这一个警告的。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所罗马跟俄摩拉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他说，在神的儿子降临之前，会有特定的事情发生，就像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那样。那还有罗德，那些传道人下去向罗德传悔改的道，那罗德曾努力让他的孩子以及他的亲人来悔改，但他们却嘲笑取笑他。那罗德，按理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然后你今天又过来对我们说最好逃离这城，他们就取笑的好像有人在讲某种的故事一样。今天就是这样。那我不同意大卫地区的观点，他说形式化的教会会再次的复兴。不，先生，他们绝对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的。不，你可以在那这一带的那每一个县城任命一位传道人为县长，但是还是会照走自己的路，他们根本不会听从的。你不能。我妈妈以前常说一句南方的老谚语，她说你可以把一头骡子带到水边，但你不能强迫它喝水。那骡子是我所知道的最不可靠的动物了，那骡子是我见过的最犟最无知的东西。那你可以叫它，它只会站在那儿瞪着你。你说到这里孩子，我支棱这个大耳朵看着你，跟他交谈告诉他真理，他会等着只要一有机会临死前他得踢你一脚。没错，他根本不讲理，这就是今天很多人的方式。你可以对他们讲主的再来，他们只是支棱这个大耳朵瞪着你，对你所说的事儿一无所知，就像头骡子一样。绝对是的。你们知道为什么骡子无法明白吗？因为它不是纯种的。神从没有创造骡子，那是人的错误，人把两者杂交了。骡子不能再繁殖回去，也不会再生出另一只骡子，需要母马跟公驴才能够生出骡子。那骡子不能够繁殖自己，它结束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家谱，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是谁。今天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也是这样，他们不是纯种的，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属于一间教会，但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是谁。我告诉你，用一批真正的纯种马是多么的甜美。 他温顺友善，如果走过来爱你啊等等。一个真正的纯种的基督徒，由圣灵所生，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是谁，他们知道自己是由圣灵生的，他们知道要做什么。你可以跟他们交谈，他们有理智可以倾听。那另一个他竖着耳朵叫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的意识这回事，去叫吧。没错，但马懂的。那今天，那正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日子。守望的耶利如何？他说将有一个时候就像索多玛和蛾摩拉一样。那以赛亚并没有乱了次序，当以赛亚说了黑夜也来，那早晨将到，黑夜也来的时候，他正是在神的秩序当中。早晨将到，黑夜也来。那现在我们都知道，那太阳离开了地球，他就留下月亮给地球来照亮。那月亮在太阳不在的时候发光，那我们借着行走的光是从月亮反射出来的太阳光。那这就是教会应该做的，在子离开的时候反射神的同在。那接着当太阳升起来时，那月亮就消失了。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就在天亮之前，那月亮变得异常的苍白，那然后就没光了。我告诉你，教会已经变得苍白了，它贫血了，他们远离了宝血，远离了救赎和圣灵，还有神话语的教导，他们变得贫血了。那月亮下去了，接着发生了什么？那太阳在就近，那夜晚最黑暗的时刻就是在黎明前。科学宣称说那是黑夜，那太阳在就近，在挤压，在出现，在挤压，把黑夜都凝聚在了一起。因为他知道再过一会儿就要破晓了，那就在破晓之前，什么出来了？那颗晨星。晨星意味着什么？他独自站立，他是神的守望者，他独自站在塔上，其他的星星都消失了，月亮不见了。就在破晓前，太阳开始照在晨星上，它反射出即将照耀的真正太阳的真正的光芒。那是什么？这颗晨星，永生神今天的教会守望者在塔上警告各国各民，他独自站立，一个为神站稳的人独自站立。他在做什么？他反射出多年前暗淡了的紫的同样的光，这光现在又升起来了。这教会的事工将是神儿子的事工，因为它反射的是同一个儿子的能力，同一个儿子的光，是世界知道当子兴起时它会是什么样子。为今天的教会，那一定是有人要站在那塔上守望的。夜里如何？晨星正在发光，晨星准备好要反射这光了，太阳照在晨星上。那不是教会，那不是人，那是太阳反射在晨星上，晨星把光反射到地球上。那不是教会，而是圣灵。那子的到来反射在教会里，证明了他的能力。他在做着同样的事儿，他离开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工，今晚就在这里做着同样的事儿，反射他的到来。在反射什么？不是月亮的苍白，而是同样的迹象要成就什么？不是月亮，这颗星，这颗晨星欢呼太阳的到来。你们这些晨星兴起发光，现在是发光的时候了，主的再来近了，要反射他的同在，反射即将到来的神子，赐下同样的迹象。耶稣是这么说的，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同样的事工，他下去所在的同样的光又在复活的大能中来到了，晨星正在反射那光。那接着我们就呼喊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哈利路亚，早晨将到，黑夜也来。我们现在处在黑暗的时刻，老底家教会时代，人不冷不热，他们无法来承担神的事情，他们把自己抽离了，分开了，就像在那日子一样。那晨星照样照在他们身上， 神的大能圣灵。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儿，又往父那里去。他应许了这个能力，他说还有不足的时候，世界将不再看见我，他将成为黑暗，但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神的光要反射在教会中，就在主耶稣的再来之前，比过去更有能力。守望他夜里如何，主的再来近了，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圣经所言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人心充满恐惧，回头啊，分散的人归回家园，盼望了永恒之物，他们永不失去，磨练世上虚空的荣华，转眼化为灰烬，盼望了永恒之事，他永远不会衰微，抓住神不变的手，即使世上的朋友离弃你，更要紧紧地依靠他。我们正生活在末世，那主在河边给我的这个信息到传往世界各地，他通过放在美分与美联社有关的报纸上预告了。他们上面说神秘的光出现在传道人的上方，有声音从光中传来，如今的传遍了世界，迹象接着迹象，骑士接着骑士，从未失败过一次，完美的进行，成千上万数十万次发生，没有一次失败。科学界拍下了他的照片，那是什么？是巨大的火柱。什么火柱？在旷野中引导以色列孩子们的火柱。那如果说什么东西有种的天性，那能够在人里面展现出他的天性。当整个火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当神成了肉身在儿子基督耶稣里面时，那我们都知道他就是神。那注意，当他在地上时，看看他在四处行走时的事工，那他们说啊，难道你想告诉我啊，说亚伯拉罕看到你的儿子了，你还不到五十岁，怎么见过亚伯拉罕呢？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那我是是谁？是带领以色列孩子们的火柱，他在燃烧的荆棘里边对摩西说话。是的，哎，没有亚伯拉罕我是。那现在看看他做的工，他说在我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世界教会，那所谓的教会，那外面的世界他们看不见那个，他们说那什么也不是，那别相信那种东西，没有圣灵的血这回事，那没有什么说方言这种东西，没有说预言的恩赐这回事，这些神的意志也不存在，都是胡说八道，那根本不存在。但神在末世应许了，他要将前与后与浇灌在他的教会里，在先知的时代，在使徒的时代，他要在末世将前与后与浇灌下来，而我们得到了。主就在这里完全显明了耶稣所说的，在他再来之前将要发生的事儿，在末世这些事情必会发生。那我们知道这点，我们意识到了这点，我们正活在主临近的时刻，我们在各处看到了他的迹象。那神在那降临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时，那你说啊，那是在他离世之后？他说我从神而来，我要回到神那里去。那多少人知道他说过这话？肯定的，他说我从神而来，要回到神那里去。在他受死埋葬和复活之后，保罗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一道大光，那火柱临到了他，使他眼睛瞎了，他扑倒在地。他听见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他们一个火柱，今天不是因为他跟我一起被拍了下来，不是因为他在讲台上被拍下来过一次，不是因为他被拍下来，也不是因为科学的世界知道他，而是教会认识了他。的火柱今天与教会同在。如果这是同样的火柱，他就被所记录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儿。他在地上时，他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除非看见父所做的，对吗？他说出了腓力在哪儿，他曾在一棵无花果树的底下，他说出了彼得的名字是什么，他说出了井边妇人的罪，说出了所有这些不同的事情。那妇人摸到他的衣裳，他就察觉到那妇人有信心，他说他的病得了医治，那是同一位耶稣，同样的神。这借着科学表明，我们得到了他的照片，就挂在华盛顿特区宗教艺术大厅里，唯一一张被科学拍下来的超自然之物。 阿们。那在哪？在这些无君皆拜的信徒中间，他在做什么？向亚伯拉罕的教会显明，那就是他要去到的教会，其他教会不会接受的。那是什么？守望的夜的如何？如果那是同一道光，他就会产生出同样的经文，他会产生出同样的迹象，产生出同样的能力。这是同样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正在活出他来，我们在想守望的夜的如何。晨星之照耀在我们头上，不要将你的盼望建造在世界的事上，不让这些事占据你的头脑。不要只是说我相信，我要翻开新的页去加入教会。你绝不要那么做，你必须重生。不要在意发生了什么，失去了多少的朋友，邻居们怎么说，他们反正也会说的。那任何人凡在基督耶稣的敬虔度日的多受逼迫，所以不用理会那点，只管继续前行，说神啊，在你的根基上面赐给我圣灵，按照你要我得到他的方式，真的浇灌在我身上，给我信心。我要信心，我要相信神的医治，我想相信神的大能，他必会那么做的。前段时间我在英国伦敦，我跟个英国的小士兵在一起，他带我四处参观，向我展示不同的景点。当我们在那里参观的时候，那到了某个地方，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那在英格兰，那不列颠群岛，那每一寸土地都几乎被房屋占满了，他们的人口太多了。那我看到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面有相当大的一块的地，那在一个美丽的那绿色的草地上，那周围有树木。我说先生，人们为什么不在这里建房子呢？他说布拉姆士，那他们是不会，那没人愿意在那块地上建房子。我说为什么？那他说大约200年前，那这个国家爆发了一场黑热病的疫情，那人们就像苍蝇一样的死去，他们把尸体装满了马车，然后再回来接下一批，如此往复，甚至没时间埋葬他们，只把他们放在这山谷里面举行了一个仪式，然后就盖上了土，然后就继续，那直到成千上万的人那被扔到了这个山谷中，埋在这里，那他们被埋葬了，那尸体都不见了。但是那个疫情太可怕了，以至于没有一个英国人愿意在那个地方建房子。那我就想是呢，那你们在乎地上的住处建在哪里？但到了救恩的时候，也许把房子建在某种老的信条等等的东西上。那不要，他死了很久了，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中的大能，你为什么不把盼望建在永恒的事物上呢？他们永不废去，我的建造在基督上，我站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地图都是流沙，建造在这活石上，而不是在一些死了多年前就被神丢弃的东西上。将你的盼望建造在有神活着的东西上。正如不久前讲的，前世上次在这里边讲过，十八女王要起来，在这去过的那片伟大的土地上，那他说我们这里那一切的神，我们听说了他们，但他们没有一个是活着的。他们神位不做，我们听说以色列有一位神活在一个人的里面，他有一个大能的辨明的恩赐，要说出人心中的想法，神的智慧和能力有着同在。如果那位神比我们的神更好，我想要那位神，一位活着的神。今晚我的想法也是一样，我想要这位现在时的活着的永远的神。哦，多么的高兴，他活到永永远远。我看到他的就近，我看到他的定义要降临在地上的时刻近了，我看到世上的每一个迹象都指向那边。在这世界体系中，国家与国家对立，世界正在走向何方，他们如何有敬虔的外貌。我看到这个世界，我看到这些的国家，我看到这些所谓的教会有敬虔的外貌。那接着我看到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有迹象在反射神儿子的再来，这个晨星闪烁着他的光芒。哦，我是何等的高兴，我正高兴神有一个闪耀着光的教会，他的反射让基督在你这边反射出了自己。在古代人们打造黄金时，那锻造的工人会敲打黄金，会打掉杂质，直到看见了自己的倒影。那时他就知道所有的杂质都从黄金里边除掉了。有时候你们说，那我讲道太苛刻了，我把人都撕碎了，不就先有人告诉我说，你照这样责备事情，你会毁掉你的施工的，让别人去做吧。我说那谁来做呢？没错，谁来做呢？没错，那这现在可能我说这可能会有点伤害他们，但当那时来到时，他们会感激我的。一个被灵感动了的讲道的人，除了说圣灵对他说的话，他还能说什么呢？主赐给我的这个微小的事工，我要尽我所能的让他反射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让主的迹象和奇事彰显出来。是的， 虽然行路时会疲倦，但我在路上是快乐的。我还记得我做印第安州保护区的狩猎检察官时，常在一个地区巡逻，那里有口老泉水，在印第安州的南部，在沿着格林啊印第安河。我总喜欢喝那口泉里边的水，我喜欢的是因为它一直那么的快乐。那会经过那个泉水，那就是不停的冒泡，咕噜咕噜的冒着泡。我就想，你真是快乐，是什么样的这么快乐？你知道为什么？那是因为野兔经过喝你的水，是你也快乐的吧？不，那如果他会说话了，他会说不，我不是那样的，巴兰提兄。那我说，那也许是因为牛群喝你的水，不，说冒泡的不是这个。那我说，那也许是因为我喝你的水。那每次我来这里，无论是春夏秋冬，你总在冒泡冒泡冒泡，那时候涌出新鲜清凉的水。我说，那么是什么水里冒泡的呢？他说，那并不是我在冒泡，说背后有东西在驱动着我说冒泡。教会就是这样，从神的灵重生。神的背后那些的东西在反射耶稣基督。他们不是他们在冒泡，是他们背后有东西推着他们在冒泡，推动着。扬声将荣耀的赞美归给他的名，并被耶稣基督的福音维持，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阿们。我全心的爱他，你们也同样爱他吗？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天父啊，随着白昼渐渐的变暗，这显现的迹象就在眼前。我们看到这间教会，列小群在创世先就蒙拣选，被呼召，被预定的，在立大地根基之前，他们的名字就被写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圣灵绕着世界查遍了多国多方，直到呼召了这小群出来。凡父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永生，末了让他复活。我们看到这小群从各个教派每间的教会那每一个村子里边出来聚在一起，神正在让他的小群预备好，让晨星照耀在他们身上。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正在就近，看着这施工从一人因信得胜的马丁路德那里出来，到了约翰卫斯理的成圣，再通过五旬节拜到了圣灵的喜和恩赐的恢复，现在他进入到晨星开始反射，教会从教派各国各族中出来了一个成为了他名的心腹。哦神啊，他们的心中满了喜乐，他们快乐，他们愿意坐在炎热的会堂里，他们愿意行走在寒冷的天气中，他们愿意在雨中，那雨夹着雪中大雪中行走，无论在何处，因为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那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主要多么的高兴被列在他们当中，我今晚如此的快乐，知道有一间的教会，你说了会有一间教会出现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东西。父啊，哦神啊，让我们的名字出现在上面的伟大的册子上，让我们毫无玷污皱纹的出现。主啊，洁净我们的心，脱离罪就是不信。我们意识到罪就是不信，无论我们怎么生活，只要我们不信这全备的福音，我们就是罪人，因为我们是不信的。主啊，将所有的罪从我们身上除去，即所有的不信。愿神的能力今晚安定在这间教会中，如同晨星，我们祈求圣灵以晨星的形式降临，反射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施工，这样人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城墙上守望的人在呼喊早晨将至，哈利路亚，早晨将至，黑夜也来。哦神啊，当我们看到教会在冷淡下来，追求大的建筑华丽的东西，还有世上的事情，有金钱的外貌，却没有了能力否认这能力，远离这种的能力，甚至这个五旬节的教会在冷却到了一个地步，只要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才有喜乐。神的整夜的祷告会在哪里呢？彼此相爱的美好时光在哪里呢？主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今晚我祈求晨星大大的反射着光，直到这里的每个魂都看到神的国以能力降临，直到我们一定会进入到那国里边。主啊，求你应允拯救失丧的主神啊，如果今晚这里边有谁属于你的，愿他们听见你的声音。主要愿他们听见，也许我们的唱诗或讲道根本不行，我们的声音也不算什么，但必须是你来使用人的声音，因为这是你起初就预定的计划，要借着人的声音来说话。那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者的。神的今晚愿他如此成就，他上的守望者爬上荣耀的壁垒，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愿今晚以复活的大能降临，愿今晚进入我们中间，做着被钉十架前所做的，是处在罪恶世界的这小群能够看到耶稣基督 在教会中的反射。那他们是那能力和荣耀为即将到来的转变做准备。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将这交托给你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哦，我觉得很兴奋，我感觉太好了，你感觉好吗？哦，什么东西那才让我感觉好？好的，事情能够给我们起个调子，我爱的，这里有多少爱主举手？好的，很好，弟兄们，很好，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全赎价，在歌歌他。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在灵里边哼唱。保罗说，我若歌唱就要在灵里歌唱，我若敬拜就要在灵里敬拜。那只要让这一切都消失，让美好的圣灵神的道彻底洗刷我们的魂。那在这尖锐责备的信息结束了，那我们没有定罪感。当我们唱的时候，让我们举手，我爱他，单单的敬拜主，我爱他，我是的主，我们爱你，我主，我们全心的爱你，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哦，这太奇妙了，不是吗？他太良善了，不是吗？哦，罗伯斯说，他是位良善的神，他确实是，他是位良善的神，他也是位愤怒的神，他也是位审判的神。我正高兴心门在神的家中有泉源，为了洁净而敞开，所有的污秽都可以被洗净。你为此高兴吗？真高兴，太高兴了，我的弟兄姐妹们，真高兴，那就被洁净了。哦，我真是喜爱这种的感觉。那记得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时，那有一位传道人，他的姐妹，那我跟他约会，他说：“比尔，我们今晚要去哪儿？”我说：“让我们出去，开车到某处去兜风吧。”他说：“我们去看电影吧。”我说：“我不看电影。”他说：“那么过来舞厅有舞会。”我说：“我也不跳舞。”他说：“你说你不抽烟，你不喝酒，那你不跳舞，你不去电影院。”他说：“那你做什么来打发时间呢？”我说：“我喜欢钓鱼、打猎之类的，但他对那个不感兴趣。”他说：“那要从哪里得到喜乐呢？”我说：“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喜乐。”那今天晚上之后，那我在举行帐篷的聚会，那这个女孩去了，我做了祭坛呼召，许多的灵魂涌到祭坛周围，我看见她坐在后面哭泣。我说：“过来 ，Helen。”她来了我所在的地方，我说：“你想知道我有什么喜乐吗？”对我来说，这比所有的电影还有所有的舞会更有价值。这是主的喜乐，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我知道有一天我必在荣耀中见到这些人，他们都要得救，都要去到那儿，那是我所拥有的喜乐。握住我的手说 Billy， 让我也拥有那个喜乐。我说只要站在这里，不管别人说什么，你只要站在这儿。那他手上戴着手镯、戒指等等东西，他举起双手开始叫喊、呼喊、赞美神。神在那天晚上拯救了他，使他成圣。我认识他的哥哥，他来找我，他对此大发雷霆。他说：“你把我妹妹变成了狂热分子。”他走了过来，我正站在街角，他从车里边下来，走了上来。他说：“我照 Billy 传讲的方式接受这个。”阿们。那老师的福音。他说：“在这里边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平安。我从摇篮时期就是一名教会成员。”看到了没？当你真的得救，在你心里真正得到了某种东西时，它就会对你产生作用了。我五旬节派的人过去常唱那首小歌， 我不会唱歌的，带我来试试。心里火热是放逐的人到处都有，带着无寻界降临的火已被清洗洁净。哦，生灵在我心里燃烧，荣耀归主名。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哈利路亚，他们中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他们虽然被废无数世的名望，但他们领受无寻界的圣灵，奉耶稣名受洗，到世界各处做见证，主能力仍旧一样。我何等的喜乐，说我是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路亚，我是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来吧，弟兄，寻求这祝福来洗清心中的罪，他会敲响喜乐的铃声，使你的魂眺望。哦，他如今在我心里燃烧，荣耀归主名。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大家一起来，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哈利路亚，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哦，你不为此感到高兴吗？我真快乐，我是其中的一个。那现在跟你旁边坐着的握手，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只要转过身来握手，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哦，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哈利路亚，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哈利路亚，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哦，我宁愿那做一个老实的基督徒也胜过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正快乐着晨星正在我们的上面照耀，我正快乐我行走在光中，因为他就在这光中，我们彼此有了交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学习救我们一切的不义。我正快乐我成了他们中的一个。你不快乐吗？我们正在等候快乐千禧年的到来，我们可称颂的主我要来接走等候他的心腹。哦，我的心在叹息呼唤的甜美释放的日子，我们的救主要再回到地上。哦，我正高兴他要再来，我必会见到他，我必会见到他。就像有些人，那他并没有，那多年前有一位作家菲利克罗斯比，那是个盲人，他没有出卖自己的儿子的名分，像今天许多的电视还有电影界的那些优秀的歌手一样，只为了几首那不惜无忌的舞曲或摇滚乐之类的，就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但克罗斯比太太她是个不同的女人，有一天那人来找他说，你为什么不写些现在的诗歌，为什么不写写娱乐界写些歌呢？他说，把所有的才干都献给了神。呵呵呵。那他们说，那么你相信有天堂吗？他说是的。他们说，你会觉得你会在那吗？他说是的。他们说，那么当你到了那时候，如果你还是个盲人，你怎么能够认识他呢？他说，我可以摸到他手上的钉痕。他就转过身走回房间，当他这么做时，他举起双手开始赞美神。那当他们走出门的时候，那首歌临到了他。他说，我必认识他，我必认识他，我必得书站在他身旁，我必认识他，我必认识他，接着他手上的钉痕。弟兄姐妹， 今天他正行走在荣耀的大街上，他视力比地上的任何人都要好得多了。他看见了主，认识主，他被救赎，站在主的身旁。今晚如果我问他菲利克罗斯比基督对你意味着什么，他会为我歌唱这首的歌，像这样。让我们想想呢，我刚才想起了这一首著名的老歌，他说，那在这世上我一无所有，一切都在主里。我刚想起了这首歌是什么来着，那是如此美丽的一首歌，我在唱啊，不管怎么样，我记得唱这首歌时，那等一下我会想起来的。那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与我比世界更宝贵，除你之外，在地何头，在天何所贵。别忘记我慈爱救主，听我谦卑的祷告，救别人蒙主选召，莫把我弃掉。你是我安慰的源头，与我比生命更宝贵，除你之外，在地何头，在天何所贵。我真是快乐，你对一个瞎眼的妇人如此的意义，就能够做工，能够劳苦，照我们现在所能的方式服侍主耶稣的你我来说，那更意味着什么呢？神祝福你们。有人说方言，另一个人翻出来。阿们。那弗雷德弟兄，那还有诺曼弟兄，那今早跟我坐在一起的弟兄们，那难道不是今早我所讲的同样的东西吗？我说美国的收割，那昨天前当我开始带人次收割时，那他已经展开了树立了这个国家，收割已经完成了。那现在我们正在回到河场，在那收割过的田野里边走着，四处尽力捡起烈热的鼓舞，对吗弟兄们？那说的是同样的东西，圣灵立刻转身说了同样的话。阿们。哦，神，那如果收割刚开始时他们能够欢呼，那么当收割结束时，那我们更该做什么呢？那现在是阳尽这场分开麦子麦子的时候了，现在是时候，人怎么能够闭口不言，不大声地说出来呢？这是阳尽合场的时候，这样的先生，是把麦壳从麦粒上面脱落的时候，绝对没错，这是他到来的时候。阿们。要这里还有谁没有得着五旬节的经历，想要圣灵，那这里就是祭坛，现在就来呗。我们要在这里为每个没有圣灵的人祷告，那任何想接受耶稣的人，我邀请你到祭坛来。如果你曾在过去的日子里边留意，我并不是怎么爱劝人的人，那不是，我知道那是好的，那有的时候人们会回去彼此交谈，但我看过人们被领的离神太远了，如果圣灵不把他们从座位上叫起来，他们反正没什么希望了，那他们从不能够持守。没错，如果所传讲的神的道，耶稣转过身来对叙利腓尼基的夫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食物给狗吃。那夫人说，主啊，没错，那狗也随时准备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因这句话，因这句话，这是教会。我向你们注意，问题是那事工会继续越变越大，看到了吗？那主所赐的恩赐是为了印证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神在印证的是真理。那么真理是什么？我说，主说我要为人祷告，我是为那个目的而生。那几年前是这么说的，这些恩赐我只把所有的事工都放在恩赐上。瞧，那人们特别是美国人，那他们喜欢被娱乐，那他们对我们的主做了同样的事儿。那一旦我开始 那讲我是谁，说出我的真理，我的圣经的教义时，那我可以请任何人那在那些事上来纠正我。没错，但没有人这么做过。我还是一样的谦卑，随时愿意接受纠正。但当耶稣开始向他们讲述福音的真理时，发生了什么？那70个门徒就离开了，其他人也离开了。耶稣的声望不断的下降，直到终于被他们钉上了十字架。但这事工却变得越来越深，那持续的就像我前一天讲的，他把饼和鱼掰开，接着转过身来，放进了眼窝啊，一个人的眼窝里边什么也没有，他给他放入了眼球。有一群人来跟从的只是为了饼和鱼，他们说我们要看看他明天做什么，但他们的心偏离得太远了。那最后在末了时，在这对着船讲过的成千上万人中，有多少领受了五旬节的祝福呢？成千上万人中只有120人。那今天这灵还在地上，那执行着相同的事工，面对着相同的反对，但还有做同样的事。没错，但这事工一直越变越深，越来越伟大。那如果没有人准备过来，也许为病人祷告了，释放结束后，那你们会来的。那么拿到了，那比利在哪儿？多少张卡？1-100，1-50，什么字母 ？A 1-50。那天晚上我们叫了什么？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是从50开始的，对吗？50。那我们从别的号码开始了，我们叫他们都上了。没错，那我认为我们一次叫出来一些人，另一个晚上再叫一些人，直到我们把他们都叫出来。那今晚我们从1-50之间的什么地方开始？让我们从25号开始，这是中间的数字，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划分。那好了，那我们开始。那我这么做的原因，也许主会给我们一个辨明的队列，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那所有祷告卡，什么字母 ？A 25。那是那个人吗？好的，那请过来这儿。A 26。A 27、28、29、30。那我们来看呢，1、2、3、4。好的，31、32、33、34、35、36、37、38、39、40。好的。好的。那现在我们叫了什么呢？ A 30到40，好的，40到50，让他们站起来。 A 40到50，这是41、42、43、44、45、46、47、48、49、50，那让他们站起来。那如果你站不起来，只要举手，我会让引座员抬你上来。如果你是瘸腿的什么的，那是做我们残疾人和受苦的人祷告的地方。那弟兄真高兴今晚看到你在后面没有坐轮椅了，我听说你昨晚站了起来推着那个轮椅走了出去，神祝福你，太好了。那战后的退役老兵，我相信是的，神何等的祝福了他，把他的能力和圣灵降在了身上，就在圣灵的能力下行走。原来是残疾了，瘫痪了，神为了行了大事。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是说1-50吗？我们叫做50。好的，那这里有多少没有祷告卡向神医治你的情绪手？那你没有办法见到祷告队列的。好的，那你们朝这边看，全心的相信。那记住，他仍是一位大祭司，可以被我们的软弱感觉所触摸，对吗？那么如果你摸到了他，你怎么知道你摸到他呢？他必须通过的方式来回应。好的，在祷告队列里边人中有多少是我所不认识的，请举手。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的，我相信我看到的每一只手都是。会众里边多少人是我不认识的，举起你的手来。那你们很多人病了，如果那我们的主耶稣，那今天我们来看一期的经文。如果我们的主耶稣来这里边，穿着赐给我的这套西装，那你上来说，主耶稣啊，你愿意医治我吗？你知道他会说什么吗？你知道吗？他会说，我的孩子，我已经做成这事了。多少人知道这个？如果你是罪人，如果你说，主啊，你愿意救我吗？他已经做了，你只需要接受。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对吗？那是过去式。但如果你要想知道，如果有人坐在这儿，穿着一件长长的白袍，头发这样垂着，那会怎么样？那也许并不是那样子的，那只是艺术家画出了一幅画，他可能看起来跟那个完全不同。但如果他站在这里，手上有钉痕，额上有荆棘冠冕的划痕，然后说他是主耶稣，你知道，那我立刻告诉你他是错的，绝对是的。当耶稣来的时候，时间就不存在了。没错，那不可能是主耶稣。但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在这里呢？是以圣灵的样式，那的是我们成了圣，进入到我们里面，通过我们行他的事工，因为我们是他的代理人，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对吗？ 那他也许会宣告自己，他为什么宣告自己？让人知道他是同一位耶稣呢？因为他会，他能做着钉十字架前所做同样的事，那也就是他只做父只给他看的事。那有谁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这样的聚会的，请举手。从没参加过任何一项这样的聚会的，神祝福你，我很高兴今天晚上有你。那你们坐在底下的，你们只要仰望天说，主啊，这人不认识我，我知道他不认识，但我病了。那我看到他近版传讲的信息，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你们天使上去了，对着亚伯拉罕坐下。那是三位，那两位天使和神，那多少人知道那就是神？亚伯拉罕说那是神，他称他是以若心主神，他应该知道了，他是跟神交谈过的人。以若心坐在那里，衣服上满是尘土。那另外两个传道下去所罗马去之后，那一位留下来跟亚伯拉罕在一起，那记住他是个陌生人。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怎么知道亚伯拉罕结了婚？他怎么知道他有个妻子名字叫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他的妻子名叫萨拉呢？圣经说萨拉在他背后的帐篷里。他说，按照生命的时间我来造访你，就像他应许的那样，萨拉就在帐篷里暗笑。那天使说，萨拉为什么笑呢？对吗？那是什么样的心灵感应呢？那耶稣说，在整个世界像索罗玛和摩拉一样被焚烧之前，同样的事要发生，那火要从天降下，说了同样的事会发生，同样的工作。那注意，那马丁路德是第一个改教的人，他传讲的称义，他广泛的传播了。那接着卫斯理来了，火柱就移动了卫斯理，那路德无法跟着移动，因为他组织了起来，火柱出去了，卫斯理跟随着，这是成圣恩典的第二步工作。那他建了一个大的教会，在当时拯救了世界的是卫斯理的父亲。那是什么？为了公会的人，那你们建立了一个组织，用句号结束了你们的教义，说我们相信这个再没有别的了。那圣灵又开始走出去时，他就是火柱，五旬节派看到了圣灵的喜和恩赐的恢复。那为了公会无法离开原地，那还有神的会、天路圣节派、拿撒勒派，他们无法离开，他们就停留在了成圣上。那现在圣灵的喜来了，五旬节派看见了。你知道葛佩里那天怎么说的吗？他说，五旬节派教会是当今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教会。没错，天主教的主日访谈杂志说，最近的一年或者是前年，五旬节派的登记了150万名归信，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教会。为什么？那甚至连 ABC 都不认识的人传讲了福音和神的大能。没错，神应许了。那注意，我们完全变成了组织，我们只接受这个，然后骑着一匹白马来，那不是站在一座白云上或者等等，直到圣灵完全离开了他们。没错，走出来，那再来教会，那并不是要进入到后语等等当中，他已经进入了后语了，他正在把教会召集在一起，就像埃及的大金字塔，亚历石从没被放在金字塔的顶端，因为他被弃去了。没错，这座建筑的房角石被弃去了。那那是什么教会？那每块石头都必须自己打磨成型，完全与亚历石一致，当他来临时就能够组成完全的金字塔，基督的身体。神的灵今天就在教会里边，像是在基督耶稣里边的手一样。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19节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父赐给我看，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今晚如果他来了，在下面在这里边行同样的事，多少人愿意相信他是神复活的儿子，是塔上的守望者，这显明他再来的迹象和启示呢？那先生到这儿来。那这是一个男人，他刚举手表明他跟我是陌生人，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人，只要看起来刚才坐在那儿，站起来走上来。那我并不认识他，从未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来这儿的目的，我对他一无所知。那如果那我走过来按手在他身上，我说，先生，你病了吗？对，是的，先生，也许他是病了，也许他没病，我不知道。但比如说他病了，我按手在他身上，说耶稣基督是你痊愈了，平安的去吧。他可以相信那个，那是符合经文的，手按病人，病人就被好了。这是罗伯斯弟兄为人祷告的方式，对吗？那从而对我说，罗伯斯弟兄为500个人祷告，而你用同样的时间只能为50个人祷告。我知道我不是奥罗罗伯斯，奥罗罗伯斯也不是我，我们有不同的事工，神把那个放在了一起，使我们成为基督完整的身体。罗伯斯弟兄是属神的人，他为病人祷告，其他的弟兄也是，他们都是属神的人，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为病人祷告，而这是主赐给我的方式。那 主告诉我要为病人祷告，只为他们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在他说这些迹象，这些迹象要赐给你，是能使人相信的东西。那如果那我说了真理，讲述了真理，那迹象是圣经的迹象，所知道这一点的，在末日所应许的，那我谈论了这个，传讲了他，谈论他，那你们听过了，那么他会运行吗？那就是这样，如果他运行了，那其他的就会运行。那圣灵临到时，他为你做了事了吗？那你相信的是圣灵的应许吗？你得到他了吗？没错，他运行得很好，神持守每个应许，如今他要持守这个应许，就是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嘴里一无所知，神知道这是真的，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知道我见过，那他见过，但我对你无所知。那如果圣灵仍然是圣灵，那我借着一个神恩赐能将自己交托给圣灵，放松自己，那就像那里要领受圣灵说方言等等一样，那就必须放松自己，让主来接管。那只要能放松自己，让他进来对这人说话，说出一些有关他的事情，他就会知道那是不是事实。那说出过去的事儿，他就能够知道那是不是对的。那么如果神知道过去的事儿，能说出过去的事儿，他肯定的相信将来会是什么，主说将来会是什么，这就是事情肯定了。如果有人怀疑，欢迎你来这里边取代我的位置，欢迎你上来。那如果他没有给我那个应许，我是不会这么说的。我曾走遍全世界，有一次在50万人面前我见过他，他在无一等人的面前他从没有失败过，我知道他是神，因此我有信心。那如果圣灵通过我对这个人说出什么，能够让所有人相信吗？那所有人愿意相信的就是正在这里的圣灵了吗？天父，我意识到我会像这个麦克风一样，只是一个哑巴，这个麦克风自己不能说话，但它可以用来传递我的声音。主要让我现在只传递你的声音，说你想要说的话。我不认识这人，他也不认识我，但你认识他，也认识我。所以主要只是使用我，借这个神的恩赐是在创世以先就为此而预定好的，就像所有的事工都是被预定的一样，神在教会里边设立了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等等，神做了这个，是他预定的恩赐。父，我祈求你让人们看到，那以后那在我再次回到这城市之前，如果你来了或者许多事情发生了，那么到那儿这些人就没有借口了。那我已经传讲了你，主要求你说话，证明我说的是真理。我跟这聚会中一起将自己交托给你，用耶稣基督的名，将这里每个灵都置入的控制之下，阿们。那只要敬畏，那不要疑惑，凡事相信。那再说一句，因为我一直在讲道，那本来没有打算这么做，那本来只打算为别人祷告，那当我看了一群从未参加过聚会的人，我觉得如果那么做呢，会是一件好事。我在跟你交谈，就像我们的主在井边跟那妇人交谈一样。父的阿爸去了那儿，他知道他要上去，但他并不知道做什么。那妇人出来，于是他开始跟妇人交谈，在他接触到妇人的灵时，就看到了妇人的问题是什么。那如果主耶稣在这里，那我的灵并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那如果主耶稣知道你，如果他的灵能够接触到你，然后使用我来说话，他就能够说同样的事情，就像他过去对着妇人所做的，不管是什么。如果主愿意向我启示你来这儿所求的，那当然我们知道你超重，那是这事之外的事，那将是那会是你相信吗？会给你神里面的信心，是你相信吗？那会众说都会是他们相信的。愿主应允。那如果会众还能够听见我的声音，我看见这人正在往后退，是的，都有疝气都困扰着他，那是真的，你相信吗？我看不见，但是他有疝气。你说可能是猜的吧，那弟兄，那等一下让我们看看是不是猜的。我相信我让我头脑专注在那上面，我看出破裂或类似的东西是疝气，我相信是疝气。你还有心脏病，你出过一次车祸，那是主所说的，那你不是本地人，不是先生，你来自一个叫做旧金山的城市，那是主所说的，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欢喜的回去吧， 你的信心救了你。只要你能相信，现在真正的敬畏，相信，那我不再责怪你们，那是要赞美主，肯定的神是受敬拜的对象，肯定是的。我指的是待在你的座位上面要有信心，要千万别有丝毫的不信，只要全心的相信。那你们底下的一些人祷告相信，只要低下头，心也服服，而不是头脑服服。那这人跟我是陌生人，我相信你在下面举了手，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那神知道你，我不认识。那如果神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或你做过的事，或你要做的事，那或你打算要做的事，或你知道而我却一无所知的事情，那会增加你的信心吗，先生？那会的会众也这么做吗？好的，那这是两个从未见过面的两人，一生从未见过面。那这就跟西门彼得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一样，那他的名字是西门，耶稣说出了他的名字是西门，又说你是约拿的儿子。那当耶稣告诉了他跟他交谈时，那彼得就信了。那主神知道这个人我不认识，但如果主揭示某件的事，他说那就会使他相信，就会拥有信心。那你们说那会使你们相信？现在愿主应允。等我谦卑自己的时候，那我宝贵的朋友，我们在神的同在中，我们在这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神的荣耀。那只要你有信心，不疑惑，相信，是的，你患了某种的病，像是直肠的瘘管，那是你的病，瘘管，那是你想要得医治的地方。那有些很奇怪的东西，你是个传道人，没错。那我看到了过去曾在这里讲道，但你不，你现在不在这儿了，你在一座叫尤里卡的城市附近，类似这样。没错，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你是霍华德·考尔牧师，主此说，要信心，神祝福你，你全心相信吗？只要相信，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这个对事要信心，不要疑惑。那，女士，那就瞧，那现在看我的手，瞧。那坐在那儿的女士患了鼻窦炎，那被困扰着，也在为一位姐妹祷告。那位姐妹在州立医院，但她刚才摸到了主的衣裳。女士，你摸到了什么？她的衣裳就被大祭司，那些事是真的。如果是，如果你想要接受，请举手。好的，神祝福你，这就是了。这妇人坐在那，甚至都不在祷告队列里，她做了什么？她摸到了大祭司的衣裳，那这就成了。现在对神有信心。只要坐着像他那样来祷告，那你跟我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那我也没法认识你。我们只是两个在地上相见的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就像那在我们主的日子里在井边遇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那如果主愿意向我揭示某件事，是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事，那会使你相信，对吗？好的，愿主应允。那你因为某种的原因非常的虚弱，你做过一次手术，那手术是癌症，那是在甲状腺上，那是主所说。现在全心的相信，撒旦，我谴责我姐妹身上的这个疾病从她身上出来，耶稣基督的名，现在觉得痊愈吧，都结束了，去赞美神吧。你好，年轻的女士，我不认识你，我跟你是陌生人，但神认识我们俩。那等一下，有人在会堂里边，有个人，那是另一个妇人站在这里。瞧，那啊，保持真正的敬畏，在主的同在中太奇妙了，不是吗，朋友们？你们能够清醒过来，意识到神的道彰显了的事实吗？那要有信心，那是这里的某个人。那再回到你这里，那如果我能以某种的方式帮助你，我会的，但我帮不了你。那就即使耶稣站在这儿，他也帮不了你。你必须对他已经做成的事有信心，因为整个的救恩的计划，每个救赎的祝福都在耶稣死的时候在哥哥他完成了。你相信吗？你是个基督徒，能感觉到你的灵，你是个基督徒，但你站在这儿不是为了自己，是为别人。那是你丈夫，他不在这儿，他生病在家，他被某些的残疾的东西所搅扰，那是关节炎，他有皮肤病。他曾经是个基督徒，但现在的被盗了， 你在这边有个女儿跟你在一起，她的肾有病，那你还有家庭的问题，那是主所说，这是事实对吗？你全心相信这些会被纠正过了吗？那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接受他们。阿们。我挑战你相信这是真理。那就像那样的意象的整个的会众，那位经一场接场的聚会了，直到整群的会众头顶上所有一种明亮的光，那闪烁的光辉，那是圣灵的同在。那瞧，我现在进入到这样的地步，那瞧，你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另一度的空间，另一个领域。那我很虚弱，那仿佛我从中午就开始讲道一样，没错，那必须得停一下，因为那我得让自己休息一下。那这是这个，那我们要对这个妇人说，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耶稣知道我们俩，你相信吗？好的，你相信。那当摩西下去埃及行一件的迹象，将百姓显明的是神差遣了他，那的迹象就是一个印证，证明他是神的仆人对吗？他在告诉他们真理，告诉他们如何逃脱那临到那个国家的愤怒，那神的愤怒要临到这个国家，那逾越节的时候就会发生。那摩西下去，他去了埃及，行了神吩咐的行的迹象，把杖变为蛇，然后又把他拿起来用大麻风的手行的迹象，那所有的以色列人就都信了他，没有一点的抱怨，他们相信了他。但奇怪的是，为什么今天的人却不相信？等耶稣说这事会发生的时候，那他就在这里，今晚就在。我在这世上并没有选择权，这些事儿都是神预定的。你相信吗？肯定的，他们是神所预定的。人不能是自己被预定，那你们哪个能用思虑使他的身量多加一肘呢？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是一条艰难的路，很痛苦，那超越人所能够知道的痛苦，无法告诉会众，那他们不会理解的，无法解释，因为你自己也不明白。那你只能继续做你的事工，当一切结束时，那就回家了。那现在我在跟你交谈，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那样，要发现你的问题，那借着他的恩典我发现了。你有肺结核，没错，你还有个癌症的症状，你患有一种血液的疾病，医生对此束手无策，那是不治之症。对的，没错，我看到一个相貌魁梧的医生，那检查完后摇着头说什么也做不了了。没错，那这个描述了他。那我怎么知道？就在房间里边，他所站的实验室那里，看到吗？你有很多的并发症，那其他的方面有问题，你病得很重。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不过你来自一个更大的城市，那城市位于这儿的东部，是盐湖城，没错。如果神告诉你是谁，你来自哪里？如果神告诉你是谁，你愿意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你愿意？好的，哈维小姐，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耶稣基督使你好了。你相信主吗？好的，过来。那有人认为你可能是在独特的心思。那过来，女士，把你手放在我手上。神会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相信吗？你的心脏病已经得了一阵，回家就好了吧？你觉得这个怎么样？过来，女士。那这个妇人有同样的问题，因为有道光从这妇人去到了那个妇人那里，继续的往前走，你也得医治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神祝福你。请上来，无论你是谁到这儿来。那如果神接着朝这边看，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是后背上的疾病，上路就欢喜快乐。我说耶稣使我痊愈了，全心的相信，对神要有信心。那等你早上起床时，你觉得非常的僵硬，关节是你想要祷告得治愈的。如果你全心的相信主，明天晚上你就能够跑上台阶了。现在去相信吧，跑上这个台阶，全心的相信，必须由你来相信。好的，过来姐妹。你相信神让我看着坐在那里里说出这妇人有什么病吗？那姐妹，你会全心的相信吗？你会？好的，去吧。你的哮喘必离开你，你相信吗？好的，去全心信靠主耶稣。那上来的这个妇人，那你不知道她身上有什么病吗？是胃病，就给自己弄汉堡包来吃吧。神医治了你，身体痊愈了，要有信心。 那神能为你的哮喘，那做不了也不愿意做的事，那你向先们那么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那是长期的咳嗽从他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你去相信吧。如果告诉你走的台阶顶部时就得了医治，你会相信我吗？欢喜快乐的去说谢谢你主，去得医治吧，全心的相信。你看上去是个很健康的妇人，但被紧张瞧，那是你的问题，却不现在结束了。那更年期，那只是一种的转变。那你相信你的哮喘妇科病，那哮喘离开你了吗？欢喜的上路去说谢谢你主，你医治了我。底下有多少人想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多少人相信这是圣灵？那我是你的弟兄，那么圣灵就在这里。看到的妇人得医治了吗？你也能得医治。这里有多少是信徒请举手。我们圣经说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互相按手，把手按在对方身上，为对方祷告。主耶稣啊，在你的大能中来到吧，我把这群会众交给你。撒旦，你输掉了这场战斗，从这群会众里边出来，离开这群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赞美归给永生的神。